环又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一样，好像旋风一样。我们知道以利亚就这样升天的，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学会这样的功课。那么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很清楚。那么好，假定说这个七个人物，这个七个天就相当于那个七个人物的话，那么就很有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头三天呢就相当于什么，头三天就相当于亚伯，还有呢以挪，还有挪亚，那就涵盖了前面十一章。所以前面三章三天呢，事实上就总括了纵览了整个的创世纪前面十一章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，因为前面的十一章就是讲这三个人物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这个是第一个阶段。所以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基督成长的第一个循环，然后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成长的第二个循环。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七天，我们能够替这个七个人物，我们大概概括的，我们把它的重点把它点一下。好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清楚说前面三天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伯跟以挪跟挪亚。然后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那么刚好就是代表什么？就是什么？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。神说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所以你如果真的经历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事实上你是经历第四天、第五天跟第六天。但是感谢主，又加了约瑟。为什么加了约瑟呢？因为加了约瑟以后，你就知道说神可以安息。神为什么可以安息？因为在圣经里所有人物里面最像基督的是谁呢？就是约瑟。所以约瑟可以说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。那最后神在亚伯拉以撒身以雅各身上所要达到的终于达到了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当你从创世纪12章读到50章的时候，刚刚好把第二个循环读完了，而且给我们看见最后神的目的达到了。讲到安息，讲到第七天是讲到神的安息，讲到神的满意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生命成长不光是为着成长，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的。所以不只是我们长大了，不只是儿女终于在毕业典礼出现了，他从校长拿了毕业证书了，你知道这是一种成长的喜悦。但是大家都知道坐在底下有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从他刚刚生下来刚刚离开医院，他里面就这父母心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梦了，就希望有一天他儿女能够有长大，他希望他儿女能够不辜负父母的心意。所以成长这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不光是我们长大，我们有成长的喜悦，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什么？乃是父神他能安息，因为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所以我想这是整本的创世纪，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它的话，我们就能够从里面得到许许多多宝贝的功课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头三个人。那么讲到头三个人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，一就是说在亚伯的身上神做了什么工作呢？神叫光和暗分开。亚伯是有光的人，该隐是没有光的人。同样的献祭，一个献祭有启示，一个献祭没有启示。你想想看，你看看这个该隐糊涂不糊涂？因着人犯罪，结果神咒诅那个地，结果呢你看见该隐还把那个咒诅过地所有的收成拿来献给主。换句话说，在他那里面根本一点都没有犯罪的感觉，人犯了罪还嬉皮笑脸来到神的面前，一点罪的感觉也没有。你看他，难怪他的祭当然不蒙悦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劝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带领我们下一代的话，有一件功课你一定要教导他们的，这 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一定要教导他们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多羞耻，不管多怎样怎样，要学习认罪。错了就是错了，犯罪就是犯罪，你不要把它另外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，你千万不要原谅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你看一个人犯了罪一点感觉也没有，然后还嬉皮笑脸来到神面前，把这个咒诅过的地里面的产物献给神，当然看不中那个鸡。为什么？因为该隐不只是个罪人，而且该隐根本在他身上有黑暗，犯了罪居然没有感觉。弟兄姊妹，哀莫大于心死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人到了堕落到像该隐的地步，那就非常非常的悲哀了。所以在亚伯的身上那个故事是什么？神让光和暗分开，那因着约伯有了光，所以他献上的祭物是带着血的。弟兄姊妹，很可能他从他父母那里得着教训，等到他的父母要用无花果树遮自己的羞耻的时候，天起了凉风，你看见无花果树不能遮盖他们的羞耻，结果神为他们做了皮衣。为什么做了皮衣？做了皮衣就证明说，一定牲畜，一定是牲畜，经过这个羊或者牛流了血了，然后他们才能够有了皮衣，才能遮盖他们。所以大概从那里，亚伯得着了凉光。那个时候人牧羊不是喂着，因为那个时候人不吃荤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牧羊，你卖出去没有，因为没有人吃荤，所以那个时候牧羊只有一个目的，为了献祭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现在亚伯他过日子，他知道我怎么能够站住，我怎么能够蒙神的悦纳，我怎么能够得着一个称义的证据。那弟兄姊妹，不是因着我劳苦，不是因为我流血流泪流汗，这个都不能讨神的喜悦。今天如果有一种生活能讨神的喜悦，那就是说我每一天都是因着血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当在新的创造里面，第一个功课，新的创造里面第一个故事就是亚伯的故事。亚伯故事的故事就是叫光和暗分开。所以当光和暗分开的时候，我们有了福音的光，我们在福音的光底下过生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亚伯得着什么呢？我们看看亚伯得着什么。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你看那里圣灵怎么形容，第四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。所以你看亚伯得了什么？亚伯得着称义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称义的见证从哪里来？他看见了血的功效，他知道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所以他不敢把土产，把咒诅过的土产献给神。他知道说他不可能借助这些他所流的汗流的泪来邀神的亲眼，是不可能讨神的欢喜，是不可能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就得着了称义的见证。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得着个地位，好像没有罪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第一个功课就是因信称义，第一个功课就要得着称义的见证。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个祭，而每一个祭都是靠着羔羊的血，没有血我们根本就不能过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，虽然亚伯已经在了伊甸园的外面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因着血的缘故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因着犯罪 结果失去了与神的交通，能够重新恢复过来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伊甸园又回来。虽然伊甸园离开亚伯不知道有多远，但在新造的里面，只要神借着十字架把光和暗分开，那么弟兄子，什么叫光和暗分开？就是把亚伯跟该隐分开。该隐代表什么？该隐代表我能，该隐代表我行，该隐代表说我苦修，我修桥，我补路，我行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叫行善不能救我，流泪不能救我。该隐所代表乃是整个的宗教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了该隐，就不需要十字架；有了宗教，如果有了今天宗教的办法，就不需要十字架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这是启示。保罗是个瞎眼的人，他以为他拥抱三个世界，但在大马士路上他看见了光，他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，他从前觉得主耶稣应当被铲除，那挂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，如果是被咒诅，怎么可能是弥赛亚？他是瞎眼的。在大马士路上，神叫光与暗分开。从此以后，那个曾经在加马勒门下严格受教的保罗，是一个拉比的保罗，现在呢，弟兄姊妹，神开他的眼睛，神给他看见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然而蒙了怜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，他们的奉献是个关，但其实呢，奉献乃是条路。什么叫关呢？如果你从东北外面，你过了一个关，你就到了华北平原，这是过了关。不错，奉献许多时候是一个关，我们需要过奉献的关，但是我们的祭能够蒙神的悦纳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个奉献。约伯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为了献祭而活着。换句话说，约伯不是为了自己活着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就悦纳了约伯，就亚伯，对不起，悦纳了亚伯的奉献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一天的故事。那不光这样，亚伯的故事不止这样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后来呢，亚当的夏娃又生了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。那赛特的意思就是神另外给我立那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好，然后你读第五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亚当活了多少岁，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，然后亚当生了赛特以后又活了多少年。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比较赛特的家谱跟该隐家谱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件事，该隐的家谱没有年代记载，而亚当到这个亚当后来一直到了挪亚到底经过多少年清清楚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同样是家谱，为什么一个家谱没有日子可以年日可以计算，另外一个家谱有年日可以计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也是第一天的故事。什么时候十字架叫光与暗分开的时候，你看见了亚伯什么意思？亚伯是一口气的意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气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所以还能活着，因为赛特的缘。赛特乃是代替历史，所以不要忘记，当赛特活着的时候就是亚伯活着的时候。但是亚伯这个家，亚伯的那个年日家谱怎么延续下去的呢？就是因为赛特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为我们死，我们就不必死了；主为我们活，我们也不必活了。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再死；今天主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，所以我们也不必再活了。不必死是福音，不必活也是福音。你不只要记得主替我们死， 你要记得主替我们活。如果你这样活。